許我將一個嘅microphone 大腳。請問大家？咁今日係年廿九係咪啊？定係係咪年廿九今日？年廿九喺澳洲住咗生活太耐啦，同中國嘅即係習俗都係有少少脱節。但係我今日喺依度同大家拜年，因為都係年廿九啦嚇。我希望咧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能夠敬虔度日，守真道，相愛和睦，享平安，益壽延年。益壽延年，神賜福，豐衣足食，主施恩。咁依個當然唔係我作噶啦嚇，係喺我網上咧，係到揾到一個一啲同大家祝福嘅話語。咁你好快又一年啦過去，我哋其實人每年好快好快又過，日子每真係好快就度過。我哋點去嚟到去度過每一日咧？我哋今日喺去學習。神怎樣來到是幫助我們，通過聖靈的幫助來到教導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的經歷。那我女兒 Natalie 呢在去年四月呢就結婚，那我有個好朋友，那她就給了一封禮事給 Natalie 和 Nick， 但是就因為她回香港，那她就交給我，是交給他們。那但因為當時呢就很多事做，那啊唔記得咗就放低咗封利是喺屋企。咁啊，佢係舊年四月結婚啊，係咪？咁啊，大約係上一個月。咁我就喺屋企清理，即係屋企啦。咁就揾到依封利是。其實嗰封利是我都唔知邊個俾嘅。好彩喺嗰個利是面咧就寫住 Natalie 個名。咁所以咧我就知道係俾 Natalie 嘅。咁都唔知係邊個俾嘅喎。咁我就俾咗 Natalie。咁 Natalie 打開封信嘅時候咧，原來裏邊個利是封咧。是有一張支票，支票上面就寫明即係我朋友的名字，咁先知道是邊個俾嘅。咁係好及，即係好彩及時，因為原來咧喺澳洲的支票咧嚇，你只一定要係一年裏邊咧係月現嘅。咁啊，其實我的好朋友禮物就送咗啦，係咪？但係受禮的人咧就冇收到，點解咧？就因為我呢個傳遞人咧做得唔好，所以咧冇及時，即係冇早少少咧係送出去。咁到最後咧都好好就可以俾到佢收到依一份禮物，代表佢哋嘅心意。我哋今日喺《使徒行傳》第一章同埋第二章，我哋嚟講下我哋可以原來真係通過聖經指俾我哋知道，從我哋嘅天父賜俾我哋，通過主耶穌嘅應許傳遞俾我哋聖靈一份寶貴嘅禮物。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将今天我们的正道，我们的学习交给我们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话语，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感谢你给我们真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礼物。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去学习，我们学习究竟你给我们圣灵的礼物是一份怎样宝贵的礼物，我们怎样来到去接受，我们怎样来到去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来到去用给我们的礼物。主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来到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礼物，求你今天就启发我们，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珍惜你给我这份这么宝贵的礼物。我们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啊，我哋喺未來嘅幾個月裏邊咧，我會係係同大家分享《使徒行傳》。咁《使徒行傳》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稱號啊，佢哋叫做《聖靈行傳》或者係《復活耶穌傳》。咁路加福音咧，就係、是、其實係嗰、那個上集，而《使徒行傳》咧就係、是、下集。咁重點咧，即係依個《使徒行傳》咧嘅重點咧，就係、是、記載神嘅救贖嘅計劃，同埋神點樣建立藉住主耶穌佢嘅事工嚇嚟、到，同埋佢嘅死亡同埋復活咧帶嚟嘅一個新嘅時代。咁我哋英文叫做 New Testament Christianity 嚇，一個新約嘅一個嘅基督教嘅時代。咁作者路加咧，佢記錄咧喺依個《使徒行傳》裏面咧，大約係由主後40年到70年30年間初期教會嘅歷史，記載福音點樣由耶路撒冷傳到去羅馬嚇。咁而耶穌喺第《使徒行傳》1:8俾門徒嘅大使命係點樣喺《使徒行傳》裏邊開始嚟到實踐？咁喺路加福音咧係記載到咧就係耶穌呢個嘅教訓同埋神蹟嚇。咁喺第24裏邊咧嚇有講到咧係耶穌是從死裏面復活，向門徒顯現。他跟門徒說，他說他的受死和復活是應驗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所記的。給一些的例子耶穌其實他的降生是應驗了在他降生之前2000年所寫成的舊約的預言，例如在創世記3講到耶穌是女人的後裔，但是他會傷害撒旦的頭。在生命記18講到摩西說神要從猶太人當中興起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樣。跟住在約翰福音講到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凡相信耶穌的他就會 在將來的審判裏面得到救贖。我們知道在這個的出埃及記裏面當以色列人犯罪的時候神讓毒蛇咬到很多當中的犯罪的以色列人，摩西求神醫治，他就在旷野里面举起他的杖，凡是被毒蛇咬到的人，他们只要是仰望这个杖，凭信心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医治。同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被举起，他凡是所有凡有是撒旦引诱犯罪的人，他们只要仰望耶稣，他们能够得到救赎。我在去年的10和11呢，我去埃及、Jordan 和这个以色列。咁我哋去到喺呢个 Jordan 嘅地方嘅时候呢，我哋有去到一个地方就叫做 Mount Nebo。 Mount Nebo 系咩地方呢？就系、是、当日摩西去到迦南地嘅边界，神话你唔可以入到呢个嘅应许之地，但系神让摩西睇到呢个应许之地嗰个嘅境界，所以佢带到去呢个 Mount Nebo 嘅山上面，然后去睇。咁今日 Mount Nebo 咧系一班嘅 Franciscan 嘅弟兄咧，佢哋系照顾，咁即系佢哋嚟到保，即系去维修呢个地方。咁佢哋就建立咗一个嘅一个 structure， 呢个咧就系一个代表咧摩西嘅像。在摩西的像下面呢，他们写了呢就是约翰福音3:14-15，讲到就是纪念到凡是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被挂起的人，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免。 咁我可以咧鼓勵大家，如果你去 Jordan 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去探望 Mount Nebo， 因為咧其實真係睇到一個嗰、那個境界咧，加拿大嘅境界、死海、耶路撒冷，好感受到神當日同摩西嗰、那個嘅對話，咁係一個好好嘅，係好好嘅經歷，好好嘅旅程。喺以賽亞書第53章是主前700年前写成的，它当中描述耶稣怎样承担我们的罪业，令到我们能够得到赦免。在以赛亚书53章说到，他说他会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是以为他是受到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谁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个预言主前700年以赛亚已经写了，预言耶稣的降临能够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从耶稣身上，从耶稣的刑罚身上得到平安，得到医治。我亦都去过这个的死海，这个死海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Qumran Cave， 就是这里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洞里面呢，就有一个牧羊童呢，他在里面呢发现了一些古卷，这些古卷呢就是当时一些文士呢，他们抄了呢是旧约的圣经，他们抄了之后呢就挤了一些在一些 jars 里面呢，就放在里面，因为那里的天气呢是很干旱，所以呢他们那些所有那些的卷呢都能够收藏得很好。他们发现了这些卷呢，就是看到呢，就发现了其中一个的卷呢，就是写着呢是以赛亚书，其实整个以赛亚书都是很完整的。其中一卷的书呢就是53章。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因为在当时当耶稣复活了之后呢，很多的以色列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呢，他说其实旧约这个以赛亚书53章是不存在的，是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将一个 chapter 呢挤在以赛亚书里面。因为在这个死海古卷未找到之前呢，最旧的旧约呢只是1000年前，但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了之后呢，是最旧的旧约是2000年前呢是已经写了。换言之呢，是在耶稣即是出现了没多久之后呢，这个古卷呢就是已经被抄下来，证明了呢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呢，在耶稣未降生为人之前已经是存在的。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发现，这个死海古卷。使徒行传是写给信徒的，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因为路加说我是写给这个的提奥菲罗，给提罗菲罗知道呢 是耶稣确实是活着的，但其实不只是写给提奥菲罗，是写给所有的信徒，去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读过的在圣经里面看过的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胜过死亡活着的主。而且当耶稣复活之后，将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是跟多过500个的人，他显现给他们看这个复活的身体，而且跟他们一起生活了40日那么久的时间，他跟我们分享天国的一个真道， 同使徒一起吃饭，他吩咐他们，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赐给他们的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其实这一句的圣经就代表了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耶稣所吩咐的使命，和门徒怎样来到去应验耶稣这个的教导。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他说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里就是耶路撒冷，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的犹大，跟住到撒玛利亚。换言之，耶稣的福音的教导开始由耶路撒冷去到犹大，跟住去到一个的撒玛利亚，跟住其实在使徒行传最尾的章嗰度讲到福音是通过保罗去到罗马，但是不是停在罗马，因为耶稣的使命通过圣灵是教导我们要将一个的一个的福音带到去全世界，为主耶稣作见证。耶稣比较一个圣灵的施洗和约翰的水礼有什么分别？耶稣讲到约翰的施洗是一个象征悔改的行动，预备来到迎接从神而来的耶稣，这个就是约翰施洗这个的象征式。但是当耶稣来到之后，圣灵降临就是在耶稣走之后离去升天之后的一个标记，就是说是弥赛亚耶稣已经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领域开始了。耶稣应许他的门徒，当他离开之后，凡是相信他的就是神的儿女，圣灵就跟他们就证实他们是神的儿女。怎样证实呢？就是圣灵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目的是让他们有这个能力来到是为耶稣作见证，先在耶路撒冷，跟着去犹太，跟着是全地一路直到地极。这个是耶稣的大使命，是不是只是单单给门徒呢？不是，是给每一个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许得到这个的圣灵，给我们有能力为主耶稣作见证。但是门徒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耶稣复活之后是会帮他们复国，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在罗马的掌管之下。他们问耶稣，他说主啊，你是不是复国以色列呢？是什么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回答关于以色列复国的时间这个的问题，耶稣没有肯定告诉他们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会不会发生。他只是跟反而耶稣是讲到末世几时会发生。其实耶稣说其实到末世我们都不知道几时来，几时真是真正的一个的神会回来的时候是没人知道。最重要门徒要决定的不是几时末世回来，门徒最重要的是要来到去履行神的使命。我们也都是得到一个知道，就是明白，就是今日我们不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几时回来，而是要知道我们今日活着，我们要履行神的使命。在40日之后呢耶稣就升天，这些门徒呢一起能够看到耶稣升天这个景象。他们看到耶稣一路升天的时候，云彩遮盖了他们，他们一路望，就算耶稣已经是看不，他们看不到耶稣了， 他们都继续来到是仰望。突然有两个天使来到问他们为什么继续是望着这个天空呢？耶稣已经离开了。换句话说，这两个天使告诉他们不要继续来到去望着这个天空，等候主耶稣再回来，因为耶稣不会立刻回来的，他们要专注的是耶稣刚刚给他们在说的大使命。天使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离去，然后想想怎样去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而且这两个的天使告诉他们耶稣怎样从天上来到去上升天，有一天他也会怎样在从天上回来。这两位天使告诉他们耶稣有一天回来，但是不会是立刻。跟住十日之后，即是五旬节，有120个门徒，他们聚在一起在一间屋里面。那一天是一日 是安息日，是距离逾越节大约50日的安息日。那一日亦都叫做初熟节，是犹太人一年里面其中三个节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就在这一日，忽然在天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就好像就一个最 你想象之中一个最大的 cyclone， 最大的这个的飓风，这个台风来到吹过，整间屋都是很大的风来到吹着，而且有火的好像舌头一样落在每一个的一个的门徒身上面，他们完全的被圣灵充满，他们听到这些风，看到这些火焰，这个是代表圣灵的降临。在城里面有很多，在当时因为是这个初熟节，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去敬拜神，是去同世界各地来到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到去让使徒来到去实践耶稣的这一个给他们的使命，因为这些犹太人之后都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跟其他的人来到分享他们在这一个五旬节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刚才在 Mark 和我们读到圣灵赐门徒能力，他们能够讲他们以前不识的方言，他们可以跟他们讲述神的作为，这件事很奇妙。第一就是这些门徒他们能够讲多过十个国家的言语。我现在在学讲国语，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但是我到现在都是讲到很甩甩咳咳，因为学一个语言是不容易的，是吧？大家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们是香港人懂讲广东话，但是要讲国语呢都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呢很难学的。但竟然这班的门徒他可以通过圣灵的帮助，突然间就可以讲多个，每一个门徒讲不同的话语，不当然是十个话语一起讲，而每一个门徒可以都有另一种不同的话语。他们是即是很神奇的，可以话给那班，即是因为那些犹太人在不同的地方来，所以他们的母语呢未必一定是犹太希伯来话。他们在他们的耳中，他们听到这个的他们从他们即是不同的国家来的地方，大约有10多个的国家是距离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听到他们自己国家的言语。换言之，圣灵分别在讲的和听的人身上面作工，门徒他们能够用言语来到是见证神的带领。你心想一下，同一个信息，但是是用不同的言语来到是宣讲神的大能。 因为几奇妙啊！当日圣灵嘅来临，就让一班使徒、呢班听嘅犹太人听到神奇妙嘅作为。但系跟住落嚟，使徒主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当佢哋见证到呢个圣灵嘅来临，睇到有风同埋火焰嘅时候，佢哋有啲咩嘅反应呢？佢哋听到呢啲佢自己国家嘅母语嘅时候，佢哋有啲咩嘅结论呢？佢哋话呢班门徒系加利利人，佢哋冇受过教育，佢哋喺边度得到呢个能力呢？有啲人问，究竟系咩意思呢？有另外一啲人话，唉，梗系呢班门徒饮醉咗酒。试问饮醉咗酒，点可以讲另外一个国家嘅方言呢？他们竟然能够用这些这么不可能的藉口来到去掩盖神的能力，那个的圣灵的能力，不承认这个是从神而来，通过圣灵的帮助，让这班门徒能够讲不同国家的言语。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明白，无论神的大能是几咁奇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反应。他们可以是有敬畏神的反应，他亦都有可以拒绝神的反应。即使他们看到这个的无可能的这些火的舌头临到每一个的门徒的身上，他们听见这个这么巨大的声音，这么猛的风，能够听到多过十个国家的言语，但是他们竟然能够说这班门徒可能是喝醉酒。朋友，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身历其境，在当日能够见证了这些神奇妙的大能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样？你的结论会是怎样？在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我经常都在想，我以前经常想，如果我能够可以成为一只乌蝇，在二千年前见证神通过主耶稣在地上的作工的时候，听到主耶稣的教训，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去到一个 Church of All Nations，主耶稣在当地那里教导，在当地那个地方 教导门徒怎样念主祷文，我们一起念主祷文的时候，我心很感动。那我更加想想，如果我能够在当时听到主耶稣的教导，看到他的神迹，是不是很奇妙啊？会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一班的门徒跟主耶稣只是一起生活三年的时间，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他应许门徒，他说我不会抌低你们的。这个应许不单止是给当时的门徒，是给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他说我不会抌低你们成为孤儿的。因为孤儿是没有父母，他们没有父母的宠爱，没有父母的教导，没有父母的斥责，以至到当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是孤独，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但是耶稣应许，他说会通过父神赐给我们，是圣灵，这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是耶稣的化身，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身里面，无时无刻的来到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指导我们，这个是耶稣的应许。他是圣灵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到赐给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都是无时无刻的帮助我们，给每一个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救主的人，就好像将我们将你买了一间屋，或者你租了一间屋，你将这个的屋的门匙交给神，我们生命就好像一间屋一样，我们将这个门匙交给神，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老板，为我们定下人生的计划，赐给我们能力。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给能力门徒和信徒，无论我们在哪里住或者在哪里，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圣灵都是与我们同在。我想这个是一个真的 最好的礼物，还有真的比起当时门徒只是跟耶稣生活了三年的时间，我们今天是当你信主之后那一刻，圣灵就与你同在，无时无刻帮助我们。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所信的神能够完完全全地将我们从里面来到改变出来。神没有应许信徒不会面对困难，我们同样会面对生老病死，但是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人生的灾难和逼迫。圣灵听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讲说话，教导我们，令我们信服神，荣耀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祂会带领引导我们，提醒和教导我们一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在圣经里面的说话。圣灵也会禁止我们犯罪或者是背叛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来到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通过祂们这个圣灵的求助来到带领我们。这个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应许，每一个信徒都得到圣灵的帮助，是完全没有例外。神赐圣灵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这么简单？不是，有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一章八节讲到是要给我们有能力去实践耶稣的大使命，去见证祂、令到帮助其他的人来到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无论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你说、你的侍奉是什么？我侍奉是厨房的工作，或者我的侍奉是 AV 的工作，其实是很好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侍奉教会就是等于侍奉主耶稣基督，是很好的，但是不代表你就没有这个就履行这个大使命的一个的、责任。怎样呢？通过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分享，我们可以给其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见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着呢？主耶稣讲到他说、通过保罗说什么？我们的旧我已经是跟主耶稣的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我们不是再是我们的旧我，是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着。所以其实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怎样侍奉教会，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大使命是要帮助其他的人来到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跟随主耶稣得到这个天国这个的永生这个的盼望。二千年前的五旬节，使徒他们可以看到这个的风和舌头的火这个的神迹来到领受圣灵， 他们能够讲祖师他们从来不认识的方言。那天相信是一件很惊动的日子，可以令人看到很赞叹。但是今天圣灵同样的工作，我亦都见过一些令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去到这个菲律宾宣教的时候，我们看神怎样在我们当中工作。而我亦都认识到一位的朋友，他是在中国来的，他的名字叫 Jenny。 在中国的环境长大，他是没有宗教的这个背景。在两年前，他通过教会的英文班信了主。他说在第一次人生里知道，他说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爱他，而且这个真神将他独生的儿子基督耶稣派到来世上，为他的罪而死。他就愿意将他的生命交给神。由那时开始，因为他和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的关系在之前都是不太好，他说当他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他和他的丈夫和儿子的关系都改善了，而且他的儿子也都愿意呢是开始去跟他去教会。为什么呢？其实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都没有改变的，改变的是 Jenny， 而且可以影响到他的家人愿意成为他改变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标记。圣灵无造我们，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是弟兄姊妹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作了一个祷告，我们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帮助我们来到跟随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你的喜乐是怎样的？当时你有没有好像 Jenny 一样有一个的平安，有一个急不及待的跟其他的人分享耶稣的爱？但是没多久，我们生命因为有忧虑和世界的诱惑，很多时候将我们的生命应该交给圣灵的空间，我们怎样处理？我们交给了撒旦，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智慧来到处理事情，我们不寻求圣灵的指引。结果我们越来跟神的那个距离越来越大，我们抗拒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帮助，我们不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再作继续的改变和陶造。我们怎样可以更加在今天想想怎样可以再次的让圣灵来到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讲方言，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我们不需要再是用自己的智慧，自己小小的这个能力来到去面对生命的艰难。我们怎样去做？我们要很简单，我们将自己静下来，我们通过神的话语，通过祷告，我们求神饶恕我们。为什么祷告是这么重要呢？因为祷告就是那一个跟神交流的时间。你会跟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交流， 你会同你的朋友交流，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同神来到去一起的，来到去通过一个祷告，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问题交给神，求圣灵帮助我们呢？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Brooklyn Tabernacle。 Brooklyn Tabernacle 在70年代有一个主任牧师，他的名字叫做Jim Zimbala。 他去到的时候呢，个教会大约是有20个门徒信徒，20个信徒在那里而呢 Jim 是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在当时的时候呢，他经历了当时几年的时间呢，教会是完全没有增长。他一路一路经历的时候，他觉得很灰心意冷。但是通过一次的灵修的时候，他意料到他们一定要是同心，整个教会来到是为到教会，为到福音的缘故来到祷告。他在一个的讲道上面，他请了一位朋友来到分享，这个是一个在澳洲去的牧师，分享祷告的重要性。这位牧师怎样讲呢？他讲，他说你可以在一个主日崇拜的人数上面看到一位牧者是否受欢迎，你也可以在一个祈祷会里面看到人数，从这个人数里面你知道耶稣是否受欢迎。亲爱的朋友，在祈祷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与神交流，真正的来到是用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在每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用了多少的时间与神交流呢？在这里讲到就是一个祈祷是基督徒生命的来源，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线。藉着祷告，神来到去激励人，帮助人来到去改变，这个是圣灵的力量。 Broken Tabernacle 他们的 choir leader 就是 Jim 的太太，没有受过音乐的这个的训练，他们的 choir 现在是全世界很出名的一个 Brooklyn choir。 他们已经是有，他们的教会是有6000人的教会，由一个20人的教会可以变成为6000人的教会。这个改变是哪里出来的呢？这个是通过祷告，通过圣灵的帮助，通过弟兄姊妹的爱和牺牲来到作的这个改变的。我一个朋友刚刚去 Dubai 做一个 mission， 你知道去到 Dubai 做工的有很多的中国人是在做劳工的，他们是单纯，他们是很单纯的去到那里赚钱，每一天他们就是做工煮饭吃饭，然后回到家休息。这一班中国人，他们当他们听了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大的得着，他们就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在当地那班中国人在教会的生活就好像使徒行传这个他们的生活一样，他们的车是彼此来到是公用，他们的牧师他的屋里面是有四间房，每一间房只有一张床，他们没有家事，他们凡去探他们的这些短宣的朋友就会跟他们一起住。这位牧师他已经是65岁，他说我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物质，但是我是天上，我是全职这些的财宝，而且我的职责就是要传讲这个福音。在当地的教会他们发展得很快脆，他们由一个小的地方 就要去买到一个大的地方。其中一位弟兄，他竟然愿意帮他们出一年的租金，还有因为在当地的教会，他们是要做隔声这些的筹备的。因为呢，如果他们唱诗的时候，因为 Duba 是一个会界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他们不可以给其他人听到他们崇拜时候他们的唱诗或者赞美，所以他们是做一个隔声的一个 renovation。 这位弟兄说，我用凭信心将我所有的积蓄交出来，让教会能够租到一个地方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的租金是要一年给完。当然了，这位信徒他、用信心来付出一笔的金钱，之后当教会收到奉献的时候，他们会将这些 的金钱逐渐的来到去还给这位弟兄。即是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里面那里来到的，他的信心是因为知道他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当你当信心摆上的时候，神一定不会遗弃我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继续来到是、支持当地的事工。神要的不是我们的才智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毕竟耶稣呼召不是有受教育的渔夫成为他的使徒，而他们在第一批的人的福音竟然能够由耶路撒冷传到去犹太、撒玛利亚直到罗马，短短30年的时间。今天已经是2000年，耶稣复活初已经是2000年，我们的福音究竟是不是真的去传到每一个世界的角落呢？还没。耶稣要我们将这个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神要的是虚心软弱信服的跟随的信徒，作他的见证，将福音传讲给世上每一个人。今天说来有500万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是从中国、从东南亚、从欧洲其他的国家来到。我们不需要离开雪地，我们都可以将这个福音，这个宝贵救赎的礼物来到是跟其他的人分享。因为这个的福音是不论文化、种族、年龄和性别，我们都可以是收到的。我们要接受这个奇妙永生的礼物，我们也都要将这个礼物跟其他人分享。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耶稣会从天而回来。他清楚讲到，使徒行传讲到，天使说耶稣怎样从地上升上天上，有一天耶稣会突然从天上回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讲到，他说耶稣会突然在上门道的时候回来，在这个基督死里面的人首先复活，然后还生存的人他们会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跟着就会能够跟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些圣经的说话也都是彼此的来到鼓励。基督徒在生命里面不是没有苦难，我们同样要面对苦难，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艰苦或者病痛或者死亡，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最宝贵的应许，就是永远能够同神同在，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不能够被死亡来到是改变，愿意圣灵给我们有能力去实践 耶稣给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就是要珍惜每一天，为主而活作见证，直到主再来。让我们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的爱真是不能够用言语或者笔画你都是形容，你竟然愿意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带到你世上，给我们明白你的大爱，他愿意在十字架上受死，你都接受我们的刑罚，以致我们的罪能够得饶恕。主啊，我们已经很多时候对这个这么宝贵的礼物已经觉得麻痹了，我们不再明白到这个是一个无比的爱，你更加不让我们就这样自己的生存，你给我们有圣灵这个宝贵的礼物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化身，无时无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我们不需要惧怕生命的艰难，我们不需要惧怕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口齿伶俐，我们只有将自己交上你应许，你就会帮助我们，就好像当日在五旬节你帮助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将你宝贵的信息给这么多个国家里面你的犹太人知道你是爱他们。主啊，我求你保守这一间教会，保守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信徒，以致他们真的能够通过圣灵的帮助改变他们生命，以致他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主而活，直到主再来。奉主名求。